继续看啊的经文是上星期哈、啊、我们的一个延续哈、啊、上礼拜有一小段讲不完啊，所以虽然笔记没有写了，不过我已经预备了啊，就是呢讲到这个神迹之后，门徒问耶稣啊，哎，为什么我们不很赶不了鬼啊，就那段话啊。OK， 那我们稍微快快的温习一下，就是上礼拜发生什么事啊，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很多次跟门徒说他在得荣耀啊之前啊他要先受苦受死啊，但我们也看得出门徒其实不是很乐意的去明白这个事情啊，所以每次耶稣这样讲呢，他们都会用文士的一些教导来理解耶稣说的话啊啊，当然我们知道文士呢有一些是比较近前的啊，他们就有点保留啊，有一些是比较就是我们说 aggressive 啊，就比较激进的啊，他们就会当面的抵挡耶稣了。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场合，就是耶稣不在啊，连这些文士就不近前的文士啊，说话就攻击耶稣的门徒 ，OK 啊，这些文士呢对基督不陌生啊，因为他们是长期我们说窥探啊，就是说他们一直在旁边听耶稣讲话，要找漏洞啊，要控告他的人啊，所以他们会比常人更加注意耶稣说话，也更加知道耶稣做事啊，有什么把柄可以抓什么的，所以他们比人家更清楚耶稣行的神迹啊，但是他们的心却是十分的刚硬啊，他们找各样的机会来毁谤耶稣的教导啊，所以基督不在的那一件事情他们就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啊，就当着众人的面前就挑战耶稣的门徒啊，当然如果耶稣的门徒把鬼赶出去啊，他们也就算了，因为这也是平常基督做的事，但是如果他赶不出去，他们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会说啊，你看到吗，他是靠鬼王赶鬼的，你看他现在不在了，不奏效了啊，你看他的门徒根本就做不到啊，骗人的，这个是把戏。所以当时门徒很尴尬，赶不住那个鬼 OK， 然后就被这些众人嘲笑了就嘲笑他们，也否认了我们主耶稣的身份，因为他是他的门徒嘛 OK 我们主回来了然就责备了他说这个时代不幸的时代，但他主要不是骂门徒了他就骂这个文士，因为文士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责备他们的骄傲，责备他们的忘恩他们看见了他们没有向上帝来感谢所以基督就把这个被鬼附的孩子带到面前了整件事情其实是针对这些不幸的文士但是事情的主角呢却是一个很可怜的小孩从小被巫鬼残害就是用各样不合理的东西让他哑巴，让他这个听不见，也又让他突然间我们说癫痫但不是指我们一般的癫痫就是说让他突然间这个身体不受控制OK， 连这个父亲唯一的儿子是这样，所以他就来到耶稣面前求帮助圣经说这个爸爸信心开始是很软弱的他只是跟耶稣说你看看吧，能够做就做就好像我们去修车这样就说拿去车厂跟那个人说你看一看吧，能够做多少你就做不能不能换车就算了好像也没有带着期盼他不知道他来到全地的主宰的面前了他就拿一个小杯来要水他拿一个大桶都能够装满他只拿一个小杯，所以他就用这么小的一个信心就跟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很不健全的就是不完整的一个祷告。好了，我们现在看我们觉得也不叫好笑，我们觉得惋惜但是我们更欣赏的更欣慰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没有拒绝他 那么不幸的一个人，你说还有什么好帮的，对吧？但我们的主却没有拒绝他，我们的主还回应他了啊，就是他说的一句话啊，你若能做，我们主就说你若能信，就是说不是我能不能做，是你能不能信。因为祷告能不能蒙垂听，不是上帝做不到，是你不相信，所以上帝不做啊。因为不信的人不能够承受上帝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就教他哈，就跟他说，来，我教你，我是上帝派来的先知嘛，当然他是上帝了，但是那个时候他是先知啊，他是有这个身份，所以他有一个职责，他就教导神的子民说，来，我告诉你怎么样祷告。所以他跟这个爸爸讲呢，就是要信，而且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翻成我们今天的白话啊，就是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有的信心是相信上帝是凡事都能的信心，任何不是这样信心的祷告都不是祷告啊。我上礼拜讲很多了，因为上帝的名字啊有很多啊，我们说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各样啊，尼西各样的名字，但是其中一个就是 El Shaddai 啊，很常被引用的，就是全能的上帝，这是神自我启示的名字。所以你要呼叫上帝的时候，你如果没有相信他是全能的，基本上你这个祷告就到了一个非上帝的面前，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啊。所以基督就跟这个爸爸说，你不能，但是你可以求。所以这个父亲听懂了，他就说，我信，但是不足，求主帮助。他马上就求耶稣帮他，他没有能力啊，能够信上帝是无所不能，所以他就求耶稣帮他。OK， 我们看到啊，这个父亲他的信心就表现出来了，虽然不完整啊，但是一个真的信心呢，是打不死的啊。就是有的人的信心是我们说是吹，就是用气吹出来的啊，那种狗熊啊，那种狮子啊，那种小孩玩的那种气的那种，就是用里面装气的那种玩具了啊，很大，那里面是空的 ，OK， 风一吹会飘的，会走掉的 ，OK， 那些虽然看来很大啊，很有体积啊，但是只要一个地方用一个小针刺一下，它就扁的塌下来了，完全就没有内容了。但是真信心虽然很小啊，好像今天要看了经文，他说好像芥菜种啊，芥菜种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芥菜啊，它是一种的植物了啊，但是当时他们都公认这个芥菜的种子是很小的 ，OK， 就是比起一般的种子都小的，那么小，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打不死的。它的生命力呢，可以长成大树。所以今天呢，你不要小看你的信心，如果是真信心，打不死的啊！就算魔鬼用再大的苦难啊，折断你的手，折断你的脚哈，当然就不要折断头了，不然就不能讲话了。总之打击你的家庭，打击你的工作，OK， 你说我已经像月伯这样，我什么都没了，但是里头呢，有一颗真信心。它可以长成大树，所以基督是眷顾了他，就是还有一颗对上帝真信心了，虽然软弱，所以基督就好像浇了水下去哈，就拿来一杯水浇下去。然后呢，这个父亲呢，因为有耶稣的帮忙，他的祷告马上被上帝听了。你看那个神迹，我想他已经祷告无数次了 ，OK， 到圣殿去找拉比、找祭司啊 ，OK， 我想祷告应该是他是犹太人啊，这应该是都做完了 ，OK， 原来每一次的祷告呢，他都是一个不信的心来祷的啊，但今天耶稣就说，好，你要我帮助，我就帮助你，所以当他这样的一求啊，上帝就借着基督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啊。就让他的儿子就痊愈了。 那有一个过程了啊，人家就觉得他已经死了，他又活过来了啊。那这个其实对我们今天看来的人啊，就看记载的人就很安慰了啊啊，原来从来都不是问题，从来都不是上帝，就是不能做，因为问题都不是他，好像对我的困难呢、啊，就可能呢，啊，太要求太高啊，还是什么，从来都不是这个问题啊，从来是我的信心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被赐予圣灵，赐予真信心，是一个可以长成大树的信心啊。如果我们愿意求耶稣，他就是那一位做我们的长兄，做我们的先知啊，他是那位浇灌者啊，就是把属灵的恩惠倒在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一位啊，使到这个不起眼的种子能够起作用啊，所以他的祈求就得到神的垂听啊，也回应了啊这些嘲笑的文士啊，他们也没话说了啊，就彰显了神的荣耀了。OK， 所以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啊，文士就没有下文了，没有讲话了。连之后呢，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呢啊，就指到耶稣跟门徒私下的对话啊，17章19节啊，门徒就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啊，马可说，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啊，就是无鬼了啊。啊，你们可以理解门徒的诧异啊，就说，哎，啊，是不是这个功力不够啊？啊，是不是这个步骤出错了？还是忘记检测温度啊，是不是太热啊太冷了啊，总之门徒就是以为哪里出错了，为什么赶不出去的。 okay,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没有操作，说明他们就觉得以前啊耶稣给我们能力，我们到处去赶鬼都赶得出来，哎，这一次是不是漏了讲什么话啊？还是少训练啊？可能啊就不熟练了、啊，还是那个鬼有新的变种啊？啊，这叫伦敦鬼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啊。总之，现在这是这个 virus 到处变种啊，巴西鬼什么哇，听不懂我们的咒语啊！这个变种鬼很难搞是吧？啊，又是说不用怕，有疫苗，不是。啊，你看下去呢，你就明白。当然，这里是讲恩赐啊，啊，就是赶鬼的恩赐。耶稣指出的恩赐的关键是在这里啊。我们读啊，第20节哈、啊，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样不能做的事了。路加，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啊。耶稣指出了啊，就是他们赶不出鬼的原因啊，是他们的信心。就是说他们在赶鬼的时候没有相信上帝凡事都能。哎，跟前面一样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每当我们接触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它不是跟人的机能有关系的。OK， 它是另外一个空间的。OK， 你讲侍奉神。是我们侍奉神啊，我们要开车到教会，我们要开门，我们要搬诗歌本，搬椅子啊，所以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什么。OK， 这些当然是为主做了啊，但是当你一牵扯到啊，你说人的属灵的一种喂养的时候呢，它不是这个层次的，它不是因为啊你受过训练啊，因为你有说话的技能啊，你有啊各样各样的啊表达的能力啊什么什么，这些只是停留在排椅子啊预备茶点就这种层次而已。OK， 你要达到属灵的层次呢，其实必须是圣灵在做工，但是你不信，圣灵不做工的啊。 我之前有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可能这个年代的教会会常常迷信啊，训练啊，就是啊某某人要做什么，他需要受训，他需要什么什么，受训啊，训练材料栽培，这个不是坏的，但是这一种的啊工具啊啊或是训练呢，它有一个盲点，就是它是把有上帝要用的人就是优化了他啊，就给他更熟练，但同时呢他也把上帝不用的人呢假装打扮起来了，对吧？有一些没有上帝呼召的人，他因为受训了，他就学会了某一些的方式，他也开始就是好像在侍奉上帝，在欺骗自己啊，但是他从来都在神眼中不是侍奉上帝的，为什么？因为圣灵不与他同工。当然这跟他有关系了啊，就是他不是一个爱上帝爱神的人，圣灵当然不会用这样的人了啊。你说要被神所使用做属灵的工作，但却没有遵行神诫命真的是爱慕上帝，这怎么用啊？那根本都不是，没有办法。所以他的门徒就以为说，哎，好像有了一个特异功能之后啊，就一直连在自己身上啊，他睡觉也可以赶鬼，吃饭也可以赶鬼，总之要用就用出来啊。原来不是的，原来赶鬼是上帝赶的，根本不是门徒在赶鬼。OK， 是上帝赶鬼。所以当门徒没有足够的信心来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不做了啊，不成就他们的祷告啊，所以这跟刚才我们说那个父亲啊，就上个礼拜说这个小孩的父亲啊的一个情况类似啊，也是信心问题啊，就是一个耶稣就说这个信心虽然小不完整，但是如果是真的话啊，就比喻成那个芥菜种了啊。他说如果你愿意求耶稣帮助啊，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恩惠，这个信心会成为能够移山能够移大树的信心啊。我在说啊，耶稣没有要我们去，这是一个比喻了啊，移大山移大树，不是说我们要废除产泥机啊，都全部用这个祷告来做工，没有必要嘛，就是说移山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啊。但耶稣基督是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就算大到好像不可思议的难题，其实在上帝那里根本不会困难，因为他是凡事都能的上帝啊。所以这个信心是做一切啊，就是你参与属灵的事工，与神的关系啊，一切的一个关键点啊。不信就犯罪，不带真信心就是得罪神，因为上帝是可信的，所以你只要信少一点，你都不会得他喜悦啊。好了，所以这个有两点了啊，就有人看到这个就说啊，很好啊哈啊，只要我信神，凡事都能啊，很简单啊，我就什么都可以信就好了。那耶稣不是教我们信一些无关紧要啊，就是自己去想象的东西。OK， 这里说的，我们求的，我们相信的，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救恩，跟他的应许有关的事情。OK， 不是那些你想象的啊，我上帝我要有一个大房子20个房间的，我信啊，你信什么啊？这个根本没有意义啊啊！我信我可以到火星去吃早餐，你信这个做什么啊？神凡事都能嘛，所以我就这样子信。这里不是指这种啊，而是耶稣这样子说啊，是要激励我们不被困难给打倒啊，就是你不要因为看到难题就怀疑上帝的能力。OK，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叫我们大胆的求呢，不是叫你乱求啊，他其实是说求那一些上帝应许的事情，不用害怕。OK， 所以这也是我们常要提醒自己的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呢，不是那种凭空想象的内容啊，就是你想一想，像我刚才说什么去火星吃早餐， 啊，你说为什么这样求？你说神凡事都能嘛，啊啊，你看做不到啊，你的神都不是凡事都能，你看我都还是啊，在地上吃早餐，我都没有到火星吃早餐。这里说你们求都得着呢，其实是说求上帝应许的事情都得着，因为这个逻辑啊很多时候被错用是，如果你说上帝必定要成就，而且是你乱求他都必定要成就，这不是把神变成一个奴隶吗？对不对？就好像你吩咐奴隶说来啊，帮我洗鞋子啊，洗完了再拿去弄泥土，你弄泥土再拿来再洗啊，你可以啊，因为他是奴隶啊，你随便什么要求，合理不合理，浪费不浪费，随便的、啊，你叫他做他就做，连那个奴隶说哦，对、啊，证明我无所不能，你说傻的，我在利用你，什么无所不能啊？所以上帝根本不是我们的奴隶啊，我们不是说啊，来上帝来表演一下给我看，证明你是无所不能，上帝才不理你这种人啊。这里说的上帝无所不能，他必定成就我们所求的，是指到他必定按着他说的，他所应许的去做，他说过的事情他不会收回，不会改变，因为这是他的本性啊，他是信实的神。所以你如果要经历这里啊，就说的就是凡祈求都必成就，是因为你第一熟悉圣经的话，明白上帝的应许。 OK， 哪怕上帝在多久之前讲过，他跟亚伯拉罕讲过，他说我要做你的上帝，你不要惧怕，他跟耶稣要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这些跟子民讲的话都是上帝的应许，哪怕他当时是跟一群特别情况的人，都是跟我们讲的。 OK， 那当上帝说过一句话，那种话啊，就是那种应许的时候呢，他必定成全的啊。这第一个了，你读圣经就有的了。 OK， 第二个呢，就是你也要跟圣灵有好的关系，因为那么多应许你不懂哪一个嘛，所以圣灵会给你想起神的话来，就是每次你祷告的时候啊，你看到一个难处但你不懂要怎么办，但圣灵会感动你说来求这个事。你为什么求这个事？因为上帝应许，你只要坚定的相信他一定做，是因为他应许。事情的难度从来都不是上帝的顾虑啊。 OK，所以这里你说啊，弟兄姐妹生病啊，我们为他祷告啊，我们要祷什么？哦，我们不能祷啊他好还是不好，因为圣经没有写他的名字。当然了，我们不是这样祷告的嘛，对啊，但我们出于感动啊，圣经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怜恤那些身体软弱的人，这个有圣经根据的。OK， 你为他祷告，你有这种心啊关怀人的软弱 ，OK， 这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同时候呢，上帝要怎么样成就在这个人身上啊，怎么成就他的美善，是不是透过医治他呢，还是透过给他信心坚强呢啊，这个圣经没有特别讲。连我们呢，其实就跟神说，上帝你按你最好的心意来帮助，但是我们被神要求要为软弱的人祷告，是吧？所以我们为人祷告真的不是好像那些庙堂啊那种啊，就是讲好话啊，就讲给你高兴而已啊，就叫你走那种。 OK， 也不是在讲一些自己也不知道在讲什么的东西啊，我们是因为知道上帝无所不能，也知道他说的话他不会改变，我们是凭着这个应许去求的。 OK， 最后上帝一定成就啊，是因为他讲过的嘛啊，而不是因为你改变了他，好吧啊。所以神的耶和华上帝啊，他的信实跟美善是我们的保证来的。你要这好像你记得前一阵子迦南讲尼加书有提到，他说犹太人用这个公义啊也是信实的意思，你们应该记得他讲那个啊，就是因为公义不能表达嘛，太大了，而且上帝的公义是人不能够完全知道的，因为它是属性来的。 你就变成那个字变成是信实，就是说啊，反正他做什么都是公义，反正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公义的范围啊，但是总之是神做的，哪怕他是降火降水，哪怕他是审判，他是帮助坏蛋，我都信他是公义，因为是上帝做的。所以就变成了我们一个态度，叫做相信他是信实。这个信实不是他对你的，这信实是他不违背自己，上帝从来不违背他的本性，可以吗？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上帝，就让我们的祷告不会迟疑了。就是说，因为那一方是不变的嘛，啊，所以你这边祷告就很平稳了啊。你知道，就是他不会因为各种的条件啊的变化、时间的长久啊，他就有移动啊。上帝那里是没有移动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坦然的啊，也很放心的啊，很大胆的来求那一个好像能够移山、能够移大树的事情。OK， 我再说啊，不是叫你真的是移山哈，啊，只是讲到这是一个难题的意思啊。好吗？啊，好了，所以基督就责备他们说 ：“OK， 你赶不出鬼不是工人的问题，啊，也不是什么恩赐收回的问题啊，赶不出是你们没有信心。”连耶稣进一步讲哈，就21节哈，他说：“至于这一类的鬼，如果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哈。啊”后面说：“啊，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这句话就被人就是曲解了，因为当你把这句话拿出来，就是说哦，赶鬼要禁食啊，不禁食鬼就不出来啊。喂，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啊，今天早上我在马来西亚讲的经文呢，是讲那个格拉森啊，你们记得耶稣赶那个格拉森，跟他说身上有很多鬼的那个叫群啊，对吧？鬼后来跑到猪的身上，那个，那你记得耶稣不是问他你叫什么名吗？啊，说哦，我叫群啊。耶稣就说好，对，出来啊，又给人家说啊，哦，你看到吗？赶鬼要问名字啊，要问名字哈，啊，只要你问上名字呢，他就给你锁着了啊。在这个武侠小说真的看得太多了啊。撒旦什么名字都可以啊，一下跟你说啊，我叫我姓陈，一下跟你说我姓李，随便啊，他是撒谎者，他要讲什么都可以。啊，你知道他的名字跟不知道他的名字有什么区别？赶鬼跟你无关啊，是上帝啊，鬼子怕上帝不怕你的。所以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就想要说，在一个就是没有圣灵的能力之下的情况，想要做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就从圣经里面找这种的根据，就发明了一些驱魔手册啊，就是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跟上一节经文有关系的，他说若不祷告若不禁食鬼不出来啊，不是说他们忘记禁食啊，就说啊你漏了一步啦，所以那鬼就出不来啊。不是啊，他是在责备门徒啊，说他们当时意见这个不寻常的，因为这个孩子被鬼附是很不一般的，因为他的那个撒旦在他身上的那个伤害是很激烈的，我们上次都看到啊，所以他们遇到一个不是很一般的情况的时候，信心摇动了。那信心摇动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祷告，没想到说哦，我现在没有。因为吓到嘛，就是没有完全相信神的大能啊，我应该说好，我去先求神帮助啊，或是说当场向神求恩典帮助，求耶稣帮助，没有啊，啊，他们还继续就用着他们的血气，用着他们的经验，想要用步骤把鬼赶出去，当然不出来啊，鬼根本都不管他们 ，OK， 所以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呢。这个门徒很可能是就是一般的可能被鬼附的情况，他们见过两三次，他们比较平稳，所以他们不会害怕，所以他们信心是在啊，他们知道啊，耶稣给他们权柄，他可以啊奉 他的名啊，耶稣的名，把这些污秽赶出去，所以他们信心十足啊。但突然间看到这个小孩古里古怪的哈，就是那种被鬼附的那种凶猛啊，那种就是撒旦特别彰显他的那种暴逆的时候呢，他招架不了，他没见过，吓到了，一吓到呢，信心就摇动。所以耶稣就说，其实你们那个时候啊，应该就是这里说禁食啊，当然不是禁食啊，是说祷告的意思哈，啊，而且是应该专注啊。如果你们继续求上帝坚固你的信心呢，其实上帝还是可以赶鬼啊，还是像耶稣之后做的事情一样，还是可以把那个污鬼赶出去。但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摇动了，没有再相信上帝的大能，所以上帝就不做这个事，就让他们不能参与这个荣耀的事情，直到耶稣基督来啊，连他们才从旁见证上帝的荣耀。本来这个荣耀是可以给他们的啊，给他们能够参与啊，这个就是上帝医治啊一个病人的这样的一个施工啊，但就是缺乏信心。OK， 啊，所以刚才我有提到说，禁食在圣经我讲很多次了，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吃饭不吃饭的东西啊。有时他们会说禁食祷告，有时福音书的作者就直接说禁食，但其实禁食就是祷告的意思。OK， 没有光禁食不祷告的，啊，所以耶稣说禁食赶鬼呢，不是说不吃不喝之后呢就有能力啊，你不吃不喝你根本都没有能力，你还赶什么鬼啊？就不是说要把自己搞到啊，哇，也像个就是恶鬼的样子，人就把那个鬼吓跑了哈，啊，你真的是赶鬼啊，真的是厉害了。不是，禁食没有让你更有能力的，是祷告啊，是禁食是一种特别专注的祷告啊。古代的人我已经解释很多次啊，就是说他们一天主要的活动啊，是预备食物，预备自己，预备家人的食物啊。什么农夫一天出去啊，耕种什么什么啊，其实都是为家人预备那一天的粮食。他不像我们今天啊，去工作完之后拿了钞票，连到超市去买菜，连回来煮饭。以前你的食物就在土地里头的，你要去找出来的啊。你要嘛自己种啊，不然你就去找，你去打猎，你总之你自己找食物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啊，24个小时除了睡觉，多数的时间呢，就是找吃的，找吃的啊。那如果进食呢，的确是很明显有个差距啊，就是你不吃，你的很多时间就省下来啊，很多的心机跟力气，做什么？减肥？不是，祷告。就把那一些的专注力全部集中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禁食祷告对古代的人是一个很，我们说是一个良方啊，是一个一个很明确目标的事情来的。但对今天呢没有什么特别啦，今天我觉得应该禁手机比禁食，因为反正我们吃东西就弄一个什么外卖3分钟就送来了，一点都不费时啊。哎，叫你禁手机可能才能够祷告啊，不然你3分钟望一下 OK， 就根本都不能够，什么都不能做了啊。总之煮饭也煮焦哈，工作也弄错啊，开车转错弯了，全部都是因为手机是神啊，总之一直受这个左右是吧。所以你们明白啊，耶稣基督不是在讲禁食有什么魔法来赶鬼啊，你有人这样讲你也不用去管他啦。总之圣经主要是说信心，其实信心需要透过祷告来坚固啊，得到坚固。所以如果特别遇到凶猛的鬼啊，让你一看了就怕，你说没办法，每次一看到这个小孩我就脚就软，怎么赶呢？我先被他赶，然后都赶不掉他。像耶稣说你去禁食祷告，求上帝给你有专注啊，有力量，有信心，在你重新去面对这个污鬼的时候呢，你的信心没有摇动啊，你需要这个祷告。 OK， 门徒肯定是没做了啊，因为他跟我们很多人想法一样啊，以为啊以前可以现在也可以 就靠着他们的经验就想做属灵的工作，好吗？好，接下来就来到了另外一个环节了，这是本来上个礼拜应该讲的，没时间讲啊。那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17章22到23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我们读下面的也是类似的经文啊。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路加，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耶稣所做的一切事。众人正稀奇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啊。好了，马太就比较明确说他们的反应了啊，连其他两个福音书作者就说他们不敢问，就讲啊，那我们可以把它结合起来了。那第一就是说，耶稣，你为什么每天讲这个东西啊？你可能会一直看到哈，就是他不久前一直讲啊，现在又讲。又不是过生日了，老提醒人家做什么啊？就是老跟人家说：“哎，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你说，耶稣你做什么？其实，耶稣不是无聊啊，因为他完全知道门徒会做什么的，门徒会因为看到他受死，完全不能够招架，没有想到，就算耶稣讲了多少次，特别要靠近的时候讲的更多，他们的信心还是一样。不愿意被坚固，不是不能啊，是不愿意，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说的话。OK， 那马可说，耶稣还很体恤啊，就把他们带离开了哈，就是私下给他们私下时间，只有他们跟主耶稣一起的时候，好声好气跟他说：“哎，我要死了嘞，我要被苦害啊，而且是被宗教人士啊，被。”教会的牧师长老啊，就是当时的就是宗教的代表人物了，被他们杀死啊。耶稣好好讲的 ，OK， 但是门徒好像不当一件事啊。圣经说他们的反应是大大的忧愁啊。为什么这个反应有问题呢？你从这个反应来说，就是讲那么多次，你还是大大忧愁，就表示说你从来都没有明白。是吗？我意思说，你第一次听你忧愁可以了啊，因为你没有听过嘛。但如果耶稣讲了好多次之后呢，你的反应不应该是大大忧愁嘛？你可能只是说求主按旨意成全啊，或者说愿你的应许啊能够成就嘛哈、啊。但每次好像都没听过一样，好像是吗？你要死吗？没不知道嘞，没听过嘞。昨天才讲两次啊，所以你就明白门徒不愿意接受这个事情啊。主要原因是也是他们受的这个文士的教导啊的影响啊，他们整个宗教的这个体制啊，就是把对于弥赛亚的这个教导的预言呢就是转变了成为一个英雄式的弥赛亚，就是借用经文以赛亚旧约的一些经文，但是他们塑造一个民族的英雄，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需要这一种的形象带领他们走出就是被列国侵占特别当时是罗马人就是残害的这种阴影就是他们民族里头再也没有看到大卫这种就是就业那种伟人他们很希望有一个好像摩西以利这种伟人出来振奋这个民族嘛，所以圣经说弥赛亚要死才不说了就不愿意接受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而是要有一个光荣啊，一个被祭司文士啊，被君王推崇的弥赛亚。所以先入为主啊，先有这个观念啊，听耶稣讲啊，总是把耶稣的话理解成为，或是强硬的把它解释成为别的意思了。 OK， 所以 这里说门徒不说话不敢问他呢，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明白就哦知道知道啊，耶稣讲很多次了我知道了所以我不再问了，不是，他们是一点都不接受他们其实如果你可以说不接受啊，耶稣说要死，说我不同意你要死，我应该走嘛，我应该不做你的门徒，没前途嘛，跟你对不对？但是又奇怪哦，他们不敢问，又不接受，但是又不走，很奇妙。当然，这个是我们说是一个特别上帝的工作了啊，把他们就是牵制在那里啊，就是他们有一些热忱，就对耶稣有一种追求，但是他们并不是很纯粹。就是想要就是做耶稣门徒的那一种啊，就是他们心里面有很复杂的哈、啊、民族的情绪可能也有一些个人的野心啊掺杂的啊，也就这些我们说搅在一起的这种热忱就把他们留在了耶稣的身边了这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当时。你可以说他知道的光景就是路加说的就是他们不能够明白，因为隐藏，但是让他们不会离开因为之后圣灵要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明白过来所以我们的主的确来到地上的时候呢，真的是连一个都找不到的，你知道吗？约翰讲的一点都不夸张，他说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是不接待他的 ，OK， 一个都没有的。你说有十二门徒，我抱歉讲一句，是各怀鬼胎的，就每一个都带着自己的想法 ，OK， 只是呢就是阴差阳错，也不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刚好这扣那的，那扣这的，就把他们扣在那里，也就一直跟着耶稣三年半。没有人真的明白耶稣，跟随耶稣的 ，OK， 所以基督来的时候真的是人类最黑暗的一个年代，就是连自己的主人都不认识他。耶和华在以赛亚书说，他说牛啊都认得他的主人，这是真的这个动物啊都会认得他的农夫给他吃的那一个。上帝说我的子民不认识我你说没有，旧约多么多人去圣殿是吧，大家还不是听其实那是上帝责备的，真的实现在他的儿子做人的时候，来到地上却身在马槽是吧，你被拒绝嘛好了，所以我们的主是这样的被接待但是上帝的旨意最终让这十二个门徒在基督复活之后，他们能够明白过来，就成为我们历史历代就是教会的一个见证人就是我们是相信使徒所做的见证而成为了上帝的儿女。 OK，好了，所以我们的主没有跟他们追究了，知道他们听不懂也知道他们不愿意听，但是怎么样都好，还是给的应许了所以耶稣不单说我要死如果只是这样讲，的确难受，还是说不过三天后要复活的。你说三天为什么要三天？他们习惯都是什么都是三天的，不是？其实三天呢，在当时，但现在我们知道三天。是真的是三天了就是耶稣，我们下个礼拜纪念耶稣的受难是真的是三天后复活 OK， 但是在当时三天其实不是今天的感觉，就是时间的感觉，三天就是很短的意思 OK， 不是马上三分钟你也不是煮快手面了三分钟你说三天其实就是说基督死后很短很快他就复活过来了，根本就不是一个长期就是让百姓受苦的事情只是一个你说你的灵命的低潮，你说信心的软弱被压碎，就那三天，因为三天后你见到复活的主了， 你好像死里回生了、所以这是大卫说的，行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因为你有同在。意思说这个谷不是隧道啊，不是意大利跟瑞士的那个隧道，那走起来就走几天啊，这个就是一个很短的谷。 OK， 因为出来之后耶和华的恩惠慈爱常与他同在，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了哈。就像耶稣基督啊、就是代表我们进到死亡的时候啊，就是十字架上死了，受苦死了，也只是三天嘛。我们在地上再怎么样受苦，也只是三天。哇，我不是轻看你的受苦的时间啊，我是说在上帝那里都是短暂的，因为比起那永恒的复活，这三天这一生，很少人是一生受苦的了哈，这人生的这种苦楚就不算的什么，因为它叫三天。 OK， 所以当时你能够明白耶稣讲这些话呢，不是在像我们今天这样啊，好像是一个暗语这样啊，啊三天啊，算一算哪一天这样，我们今天是这样看，但是当时就是一个安慰而已，纯粹就告诉他们说啊，我要死，但是不会很久的啊，妈妈今天要去阿姨家，但是呢啊，下午就回来啊，不要怕啊，好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话啊，就是我不会走很久的，你们会看到我。你看没作用的，这样讲也没作用的，因为门徒真的是不愿意接受啊，所以他们呢就我们说他们的锅里面就自己炖不同的肉了啊。你看他们在做什么啊？第十八章啊，开始就说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你说莫名其妙，耶稣讲受死你们问这个，原来前面发生了一个事啊。马可说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门徒不敢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原来是自己，他们自己私下以为耶稣不知道了啊，就听到耶稣说要受死 ，OK， 听到耶稣说他要受苦受死啊，要降杯，大大忧愁，转个头吵架，说做什么你们啊？很奇怪嘛啊！当然我们的主耶稣是故意问他们呢、就是要揭发他们心中的那种隐藏的罪了啊，要把人的野心啊显露出来，人要教会学习啊谦卑了啊，所以我刚才说他们很变化很奇怪啊，就是很激烈啊，一下还很悲伤，突然间就争执起来，就很明显呢，他们没有注意耶稣说的话啊，他们争执就是谁为大，就表示说。他们不愿意听耶稣要受死，他们只关心那个字就是耶稣要复活。因为按文士的理解呢，不是字面的复活，当然你说如果没有死复活什么，对不对啊？我们今天这样子很逻辑的嘛，对不对？但是文士的解释复活呢，是指到以色列国复活，所以他们不字面解释的啊啊！耶稣说要复活，他们讲哦，耶稣说他要做王，耶稣说啊，耶稣说哦，犹大国要强大，要赶走敌人啊，要富裕啊。他把这个复活解释成为他的，我们说 paradise， 他的乐园呐、他的天堂。OK， 所以呢，他根本没有苦的那一面的，他拒绝啊，耶稣受苦啊，我不懂他在讲什么啊，复活啊，我懂，复活我懂，那就是我吃喝快乐啊，我懂。所以他们就因为那句话，耶稣要复活，他们就吵起来了，因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嘛。很明显谁为大，就是说到底那是谁坐在耶稣的左右边呢、你们也知道啊，他们出这一招最后连妈妈都搬出来啊，这岂有此理的，耶稣的母亲还来跟耶稣说，耶稣来按着我们啊世人交情啊，以后呢我两个孩子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右边啊，你说你们这些人想什么，是啊，他们就是想这个事情啊，就是他们要坐高位了，跟对老师了渔夫以前是没办法做渔夫啊，一世人做渔夫没出息，现在跟对人了 啊，这个人呢是一路上的啊，最终是王位。我们这些渔夫啊，虽然被人轻看了，之后我们就成为啊宰相啊，成为官员了，啊，出头了，对吧？啊，所以你能够理解啊，他们的梦想啊，当时啊就觉得说啊，耶稣说要复活，他们就不去听前面的话，就在那边啊吵这个事情啊，所以就彼此争执了。OK， 那其实这个对话呢，就显露出啊两个大的错误啊，就是门徒心中两个隐藏的错误啊。我前面已经讲了，我总结一下，就是第一呢，他们拒绝啊苦难的磨练啊，就是说他们认为呢啊苦难是一个羞耻。OK， 当然我们知道苦难是从恶者来的，没有错。但是我们也知道苦难是上帝在掌控的，目的呢，恶者是要摧毁你，但是上帝要借着苦难成圣你，就是我们叫磨练我们，让我们成圣嘛。所以因为我们有罪性，所以苦难是必须的，在今世，你不要在今世受苦，你就在永恒中受苦，你自己选啊。我们当然是在今世受苦，因为我们是应该的嘛，啊，被预备的，但在永恒中我们就完全了。所以门徒体贴肉身了，觉得今世命短，吃苦不划算，所以他们不愿意，他们拒绝苦难， OK， 也拒绝上帝给他们的苦难了。所以他们认为呢，跟耶稣有一个算盘，犹大也是这样想的，就是穷啊，吃面包吃干鱼啊，也不要太久，是吧？因为要有出头啊。犹大是等不及了，所以自己做了。所以他们认为呢，要尽早结束啊这一种的，就是苦日子啊，穷日子啊，就是结束做门徒的日子啊啊，而能够得到官位啊，能够享福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人的内心跟随耶稣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就是体贴肉体啊。你们看过其他经文也讲过的啊，就是有三个人来找耶稣，对，你们记得吗？说我要跟随你做门徒啊。一个耶稣说啊，人子啊，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个人就不能回应了，因为他是为了好吃好住来跟耶稣的啊，他是认为将来啊有这个地上有官职来跟耶稣，耶稣说没有的 ，OK， 因为这个呼召是上帝定的，所以其实耶稣要他们就是跟随他的时候啊，耶稣的呼召呢没有告诉他们在今世就可以承受赏赐的 ，OK， 但是他们却想尽快的结束这个呼召，而在今世。提前就享受了荣耀跟赏赐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要好好想的，不然你走不远的啊，你总是会有很多的挫败，因为其实你的那个目标放得太近了啊，也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认识不够啊，你总觉得这样子就够了，其实不够的啊，上帝知道我们应该被磨练到什么情况。总之我们最后的那一天是一起进入荣耀的，谁都没有比谁早，你放心啊。你说不公平啊，亚伯拉罕已经在天国里面吃喝快乐，我今天还在地上受苦，怎么可以，是吧？啊，你说啊，亚伯拉罕，哦，亚伯拉罕是伟大的人物嘛，来讲一讲，讲别人啊，啊，有没有十二门徒里面啊，这个等你们知道很多名字我们根本都没有，圣经都没有在提的。什么巴多罗买啦，你说谁呀，啊？这个人啊都没有提他。哎，门徒，哇，门徒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今天在吃喝快乐，在享受天国。没有啊，你不要误解，他们都在等你啊。圣经说的，众圣徒在天上，没有人提前领受荣耀的，大家都在等最后一个人。OK， 之后我们是一起承受的。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所以为什么要提前在地上享受呢？为什么要提前在地上建立自己的那种势力啊，或是这种可见的这种果效呢？没有人比你更早承受啊，因为上帝的心意并不是如此 啊，所以第一个啊，我们如果跟随耶稣啊，真的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今生啊，活在地上的时候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磨练啊，看为美好的时候，我们的主啊，看我们工作完毕啊，当然啊，不是让你啊英年早逝啊，我是说看你工作完毕啊，合乎他的心意啊，啊，他会把我们接到他的身边啊。所以这不由得是我们来定的啊，也不由得我们去反对的啊。第二个点呢，就是他们没有按照基督一直的教导，就是要以你的弟兄姐妹啊，就是身边的人一起做肢体啊。这种叫做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就是苦的时候大家吃粥可以哈啊，但稍微有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抢啊，那开始争了。所以他们其实不能够长期的就是以跟他不一样的人彼此扶持，也不愿意为别人的益处来努力啊，反而呢他们的野心啊，就让他们去藐视别人，看自己比别人强，就是他们彼此争论谁更大的时候，很明显就是在说自己比别人好了，或是同时候也在说别人不比自己好了，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也是他们心里面一直隐藏的一个部分，就是他们不愿意以他人来做肢体，而常有藐视他人的，就是他的门徒们了 的这种想法啊。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得主的赏赐啊，我们的生命要最后得上帝的赏赐，我们需要在地上忍耐啊，就是背十字架，要跟随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主也是在地上忍耐以至于死。耶稣在死之前呢，没有得荣耀的。OK， 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以备知道我们的这一生如果是跟随耶稣的，也应该是这样子的。同时呢，我们也应该顺服上帝的命令跟诫命啊，就是要爱神爱人。OK， 就是愿意扶持这些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无论他们怎么样跟我们不同都应该学习以他们过肢体的生活。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二章九到十一节，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啊。所以保罗真的把爱神爱人一句话讲完了啊，前面是讲爱人，连后面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常常不可懒惰，要常常火热啊，服侍主，其实就是以这一些爱弟兄姐妹的心来服侍上帝，不要懒惰啊，也要带着热忱啊，要带着真诚啊。好了，耶稣基督就知道他们在吵谁大谁小了哈，人就做了一个比喻啊。我们来读第二节，他说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啊。马可就讲多一点，耶稣坐下，叫十二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啊，后面的话啊，路加，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们在自己旁边啊。总之，耶稣抱他、摸他、抱他都可以了啊。总之，就是一个小孩了啊，这个小孩应该是真的很小的啊，所以可以抱得起来的，好吗？好。为什么要拿小孩子？因为有一个比喻的目的在里头啊，就是基督要更刻画啊，让门徒更有印象啊，知道什么叫谦卑，什么叫容忍，什么叫扶持，什么叫礼让啊，就是耶稣基督要他们透过这些的性情、这些的工作，去表达对人真诚的爱啊，就是说爱人 不是只是口头上说的哈，也不是在物质上单纯是送礼物的啊，他里头要有一个态度啊，那个态度呢，就是你对人的谦卑啊，就是当然对自己了哈，当然对人也要谦卑啊，对人的软弱有容忍啊。不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我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讲到，可能是应该是马来西亚的，讲完到之后呢，有人送我一罐的这个发胶啊，你们觉得好笑啊？就是发胶，就是那个胶啊，那个头发的胶。但它不是那种平常的，它是相当好的啊，就是名牌什么什么，总之是有点 cream 这样的，就送我一罐。然后说哦，送给你，给你用，为什么？就给你了啊。后来我才明白啊，他是觉得我头发梳的不好看，在台上有势力哈，所以他就觉得呢，他应该就用他家里一个最好的发胶，他自己用的啊。就拿了一罐给我啊，暗示我说下次上台呢，把头发梳好一点。OK， 当然我接受了啊，那罐还在，还放在那里，因为你们知道我是不用，我当然是也用，但我不用那种油油的东西的啦啊，我就不，所以我就放在那里，我谢谢他了啊。但他也表达他的爱啊，但是他的爱呢是说他想。帮助我也没错啊，但他也有点想好像说纠正啊，也当然我不介意啊，当然你们要送我发胶就送啊，我也不会骂你的。总之我说其实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深层的爱呢，其实他要有包容在里面啊，接纳在里面，当然有一些不对的东西我们还是帮助对方改变啊，那没错啊，但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啊，有的人是这样的哈，那样的啊，有的背景是这样的那样的，如果你一开头就很察觉到不同，其实你就很难真诚的去爱那个人了，那个爱心就会打了很多折扣，因为它里头的元素缺乏谦卑，缺乏容忍，缺乏扶持，缺乏力量啊，所以爱人不容易的。说是很容易的用物质啊，送发胶当然是容易啊，买一罐呢、给人家，你就希望他以后让你在台上看顺眼一点不难嘛，但是不大容易感觉到爱啊当然我是举例啊，你们不要讲出去啊，我不介意头发，可能我应该还是注意自己头发来你们了啊。好了，讲回来，所以呢凡想要攀比的总要胜过别人的使自己升高的，在上帝的眼中呢，他们的地位耶稣说的啊，就是这个是最低的你看后面他讲的就是连最低的角落都不配给他的相反呢，那些愿意谦卑做别人仆人的因为爱人愿意做仆人，做更低的，上帝就悦纳他们的爱心，把他们提到自己的面前，反而看他为宝贝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定的规则来的。你想往上，你就要往下，你要往下，那有没有人想要往下但是就是说你要谦卑，在神眼中你是升高了，虽然在人眼中你是往下走这个是属灵原则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定呢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就是在人面前往上，在上帝面前往上，不是很好吗上帝认识我们的认识人的本性，所以他定了一个方式一方面是考验我们真的是不是爱上帝，你爱自己你不会听的，你会找自己方便的事来做，对不对？那如果你真的爱神胜过爱自己呢，你会往下的，你会愿意像耶稣这样降卑，凡事谦卑以至于死，他一直是往下走的，但是上帝最后给他升到他的右边，是最高的，没有人高到这个地步的，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好了，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原则了他就透过 这个小孩子啊，那我们就来想一下小孩有什么就是功能啊在这里啊，但千万不要认为耶稣说啊你们都要变成小孩子才可以进天堂，那这个是错误理解了 ,OK, 这圣经不是这个意思的 ,OK, 这个小孩进天国的比喻呢是很极限在一个课题，就是一个有限的，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嘴巴放一个奶嘴就是把自己装扮成小孩子这样天国就收你了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OK? 因为我们知道小孩都有一些罪性的，就算再天真再可爱也有自私你给小孩选大苹果小苹果，我想除非他讨厌苹果没话讲但如果他喜欢的话看到哇红红亮亮的他没有人教他会把大的拿走小的留给哥哥留给弟弟这是我小时候常说的事我没有人教我的我会好东西自己赏我不会让我哥知道反正我哥是可能比较诚信的他小时候好东西是先叫我但是他叫我他就倒霉了就给我拿掉了总之我的知识是自己来的本性来的，我爸妈没有教我，顽固哦，我酷起来没有人可以拦住我的你们今天看我可能觉得我很乖不会的哈。我妈说我如果顽固起来，没有人有我办法。我也不知道我学谁，我家族里头可能也没有这种人呢。OK, 无知哈、哦，无可要救那根本小孩。他没有办法讲道理的，你知道吗？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说来，爸爸跟你说这个是地理的问题，这是物理的问题，他管你什么化学物理的时候，这个无知是无可药救的无知。他如果真的选择无知，你没有办法帮他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基础去认识任何合理的事情。OK,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小孩就是上天堂这不是耶稣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小孩也有很多。不完整的地方跟罪性当然这些小孩也是在不对跟大人比起来当然还是可爱多了就是说反正他有什么邪恶都在脸上都看得到了所以还好了总之耶稣拿一个小孩来做例子呢其实是要表达什么叫谦卑了 OK 就像小孩的这种性情的一个意思好吗？那不要奇怪在其他的地方保罗也用过的但是保罗呢就会有时讲大人有时讲小孩好像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14:20，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要做大人有大人有小孩当然他也没有说小孩好而是大人好他说在好事上就做大人在坏事上就做最笨的人就好了不懂得做坏事这是最好的以弗所书是什么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但这里讲的小孩是不好的就是无知就容易被欺骗所以你就明白了就是圣经不是一贯就是说称赞小孩好像天主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是高举无知他们认为无知就是圣洁就是 innocent 你知道很多人的名字叫 innocent 现在还有一些教宗的名字也叫 innocent 他们觉得这个 innocent 然后我们今天说 innocent 是无辜但其实本来 innocent 的意思就是无知就是说不懂坏事情其实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不要什么都觉得就是做这种什么都不懂的就是神最喜欢的就荣耀归于上帝不是OK 所以说回来耶稣选一个小孩做一个材料了给门徒亲眼看见加深印象就是他要强调小孩的天真这是第一点了小孩 很天真的，他不用装扮的啊，他什么样他就表达什么样。第二呢，小孩不懂偏见的，啊，你大人整天说啊种族歧视什么什么什么，你把你孩子放到托儿所去，他两分钟他就跟一个黑皮肤的玩在一起，他就跟那华人看到肤色不同的走进来啊，我们都会换张椅子啦，啊，哈，走远一点啊，嫌弃人家的味道啦，嫌弃人家说话大声啊，什么什么，小孩不会的，我一下就做朋友了啊，所以他也不懂偏见，也不懂偏待人。啊，也没有野心呢，啊，小孩就说：“哦，我到托儿所去，要收买一下老师哈，等一下呢，我吃东西就会吃好一点呢。”他不管这个事情的 ，OK。所以我不是说小孩没有，最后没有不会这样啊，但会的啊，慢慢他在罪的影响之下，他会表达这些坏东西出来，但是还小的时候呢。的确，这一种的我们说愚人的这种偏见啊，想高举自己的这种想法，其实是比较没有被发挥出来的。OK， 所以耶稣基督是用这个做了例子啊，提醒了门徒啊，必须他说要离弃啊。我们看到后面他说要回转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离弃这个世界的啊这种本性的东西。就是世人其实是要贬低别人而突出自己的这种做法啊，我们做神的儿女要离弃这一种的本性啊，也不能够向世界的人美化啊，赞美贪婪啊，常说啊，有竞争是好的啊，有野心是进步啊，我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社会啊要有竞争，就是有一种所谓健康的竞争。但其实我们背后我们知道啊，其实里头没有所谓健康。人一竞争起来呢，就有不义的事情发生，是吧？你说球赛啊什么什么，啊，你说大家都是gentlemen的，不用踢球啦，对不对？你说每次世界杯啊，哇，哦，这个比赛特别公平啊。啊，公平是怎么样呢？就是一人就是踢罚球咯，最公平咯，一人踢一粒哦，踢足45分钟看谁进去多，这最公平了。只要一进到球场就有你推我，我推你，你踩我，我踩你，假跌倒假喊救命，什么样都有，拉衣服拉裤子什么都有的，这叫比赛。所以说什么竞争能够进步啊，竞争能发生发挥追性就有了啊。但我们世界的人就会觉得，如果我们连这个都不做啊，我们好像就没有了动力，因为我们人的欲望需要这个食物啊，需要竞争啊，做我们的刺激，所以就美化了它啊。但基督徒要很清楚啊，上帝厌恶我们有这种的想法的啊。我很难表达，我当然你可以说好像。在教会啊，一般啊，大家都会鼓励说啊，我们要长进啦，要追求啦，要有梦想。那我不排除这种想法啊，就是说我们要想怎么样做得更好啊，所谓的啊完美主义啊，就怎么做得更好。这个我，但是你要完全切断那种想法，就是要伤害别人，或者说要让自己站得比别人更高。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你不一定要在人的面前显露你比别人更好，你可以在神面前做得更好。所以对自己的要求十分的严格，不一定需要让人家看到你比他站得更高，你可以做那些做得不够好的人的仆人，但是你自己比他们做得更好，你自己自我的要求是更好，就好像啊，人家是可能呢做事情随随便便啊，他来扫地哈，他扫完了好像没扫一样哈 ，OK， 你是很讲究，你就扫完，你帮他扫完了，把扫把收起来都放好了啊，但你不需要出去告诉别人是你扫的，你也不需要告诉别人他不能扫，对吧？你可以做啊，你可以很完美的做你最好的，但为什么世界的人要我们把自己就因为这样啊，就抬到别人的头上呢？你要抬到别人头上，你就要把别人贬下来。 那这个有什么那么讨厌的吗？就在神的眼中有什么那么讨厌？那我就突然间想起一个事情啊，这个又是一个故事了。那当然我也想好要讲了，所以我会讲，也不是想好了，可刚好来到这里，就刚刚发生了。就刚刚我们家里，我一直都在讲，我们家不是有一只猫啊，就是别人的嘛，邻居的会来哈。你们可能听我讲多了，都认识这个猫了。哎，那今年呢，其实是有两只了。啊，因为我这边很多猫的哈，以前是那一只呢是很大胆的啊，它敢推门啊，它半夜就进来啊，在就进来我的床上啊，就在我的背上面走走走，我睡觉睡一半呢，觉得谁在我上面走啊，那吓醒了，它在旁边啊，它根本不怕我的啊，就爱进爱出就任它去 ，OK， 我都习惯它了，随便它，我每次都把它抱出去了，连一年来都是它不了。但其实还有一只的啊，另外一只呢是偷偷摸摸，每次来只要我们一出去或是看到我们就它就跑了。那今年不知道为什么那只也开始大胆了，也来敲门。它还是不大敢进我们的房间，但是它也敢推门啊，但是要吃东西了啊。现在越来越熟了啊，就每天也来三次，怎么怎么好了。你们知道有问题的，就两只猫一个地方两只猫会有事情的，因为两只都是母的。OK， 碰头呢，一个女高音，一个女低音，唱个半天，有时二十分钟啊，喵喵，哇，我也真的受不了啊！我说你们做什么 ？OK， 所以有时在外面唱歌了，但我所谓唱歌就是吵架了，我就赶他们走啊。那第一次就是上个礼拜，两次进到我的后院里头，在我的书房，我在写讲堂，他就在我的书房外面吵起来了。哎，我开始也不理他，后来打起来了，哇！我还是平时第一次看到猫打架那么凶，平常都很温柔的、啊、很可爱的啊，你在写东西啊，它就冒出一个头出来啊，好像跟你打招呼，其实还要吃东西啊，那、啊、你不理它啊，大概每五分钟呢啊，就是啊爱心提醒，爱心提醒啊，一直来跟你哥我在啊，我在一直，有时候你让你受不了就给它吃了，哎，就单个的时候很可爱的。两只在一起的时候根本你认不出啊，那个打起来一只是有很多毛的，一只毛是很短，所以你能够想象啊，我只看过在马来西亚他们斗鸡的时候啊，那鸡一打完架满地都是鸡毛 ,OK? 这个猫打完架满地是猫毛，吓死了，我出去还要捡那个毛，太多了。那当时我就很气啊，我就打开门我就说你们两个做什么啊，但你们可能说啊，这长老已经疯了，就是跟猫讲话。那我当然不是跟他讲中文了，我心里是这样说：你们在做什么啊？为什么在我的家吵架打架？那我突然有一个感觉，那种厌恶感。我分享给你们知道，不是猫的问题啊，是说你们没有一只是我的猫。OK， 你们吵什么？你们两个都是我接待的，是我的家。你们不属于我，你来我选择对你好，他来我也选择对他好，但是今天你们吵架是因为你认为这是你的地盘，对吧？所以才会打起来的嘛，对吧？所以他认为这是他的，那个认为是他的，所以两个就看谁，但很明显是有一只打输了就出去了，那就突然间让我很反感，就觉得说你们凭什么，对吧？这是我的地方嘛，你要打还问一下我好不好啊？当然我是不让你打了哈，但为什么你就那样单凭什么权利你就可以就是鄙视另外一只猫啊，鄙视别人，不是你的嘛。突然间就想起我们人跟人吵架在神眼中是这样丑怪的，我们常说我们的权利，对不对？这是我的物质，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什么，你要知道没有的，我们都是猫啊，是上帝善待啊。但是有时上帝善待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藐视别人，我们忘记了原来不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哪一个东西是你的？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家上帝收回就收回的了，你的什么，你有什么东西，没有一样 OK。 但是当上帝给我们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为着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地位啊、利益啊、优势啊，我们藐视那个没有的人，其实是很难看的。就好像这两只猫打架， 然后隔一点他们两个又不当一件事了，又出现了，所以我今天也只能讲历史了哈。不过 anyway 你明白吗？这是一个感受了啊，就当时啊，我跟我太太两个都看见了啊，都在讨论说这个猫的性情真的是古怪。不过也想到说哦，原来在神的眼中啊，我们真的是不要藐视别人了，不要把别人看成哎呀我比你好啊，你不如我啊，我的本事比你大啊，我怎么说你没有东西的，你没有什么我的。如果你因为我是什么的话呢，主人说你给我出去，这个家是我的，不是你们的。OK， 我不再允许你进来都可以啊，所以我这是个比喻啊，只是希望你们可以有印象啊，就是说耶稣基督说上帝厌恶我们藐视弟兄，厌恶我们增大，厌恶我们看别人比我们低啊，是因为我们都是领受的，好吗？他要我们扶持，要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彼此扶持接纳啊，那看来比你少的就给他添上，让他跟你一样啊，而不要保持就是不平衡啊，导致可以突出你的优势啊，这个是社会啊，社会做的事情。但基督徒要老是往下走，以致在神眼中啊，我们是更加的亲近了上帝，也是因为我们更明白了耶稣了啊，耶稣就是往下走的哈，那我们就更像我们的主耶稣了。OK， 所以接下来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第三到第四节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啊。所以这句话说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感谢主啊！如果他说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我们每个人都很惨啊，特别我们上了年纪的啊，你说怎么变啊？尼哥底母说跑到母亲肚子里面，你说啊重复啊怎么办？没有啊，耶稣没有叫你变成小孩，他说 turn and become like 啊，就是样式啊，所以他指的不是一个真的是像小孩的一种无知跟性情啊，他只是说我们要 turn 啊，要回转，就是要离开世界的道路，要回转到上帝的诫命。OK， 不是世人告诉你怎么样生活的，是上帝告诉你怎么生活。上帝说往下走，我在那里遇见你啊啊，这个怎么都强过啊世界的人啊，给你宽大的道路。最后耶稣说是引致灭亡的啊，所以我们回到诫命，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啊，他的榜样就是他谦卑自己啊，顺从父神，他对门徒啊何等的宽容啊，我们是不能想象的宽容啊。神跟人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跟这一种人在一起啊，就是心里面有很多心思杂念的人在一起啊，我们的主还是处处维护他们啊，保护他们啊，可见主的耐心是何等大，何等迁就啊啊！我常为着门徒的利益而努力啊，一再的提醒、帮助啊，怕他们会跌倒啊。那所以腓立比书也有这样的一段话啊，保罗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私，也要顾别人的私。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啊，就是谦卑啊，那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关心别人，是以耶稣做榜样的啊，不是一个道德标准啊，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一个标准跟榜样，不是世界的美德啊。所以要做主门徒，要进天国，就要守这个诫命。谦卑就是这个诫命，就是爱神爱人这个诫命的一个态度来的。啊，如果我们愿意学习真谦卑啊，我们就要学习哈，在上帝面前呢，不要 不要看自己的功劳了啊，我想我们都有付出了啊，无论是在时间、物质、精力上，我们都，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数算做多少多少年啊什么啊，我想上帝不会忘记。但人的数算呢，很多时候会产生人的骄傲，就是你如果要谦卑，这个就避免，因为算生日啊，算什么的这种习惯呢、啊，就算年呐、啊，就是做多少多少年什么，其实会让人有一种虚无的满足感。既然上帝要我们谦卑嘛，你就少做这种事就好了啊，就避免自己有试探了。因为我们不单在神面前不要数算自己的功劳啊，我们也要学习啊，不傲慢的藐视身边的人啊，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啊，相反啊，只要啊，因为对方是属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愿意接纳他，虽然有时不容易啊，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确有很多的不同啊，但是我们还是有共同点嘛，是我们是一个灵啊，出于基督啊的这个圣灵的重生啊，我们是连于一个身体一个头啊，就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就愿意接纳他啊，凡事让这个头得着荣耀啊，让身体有付出的啊，肢体彼此之间有承担的，但是最后让这个头得荣耀就够了啊，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啊，也是耶稣基督要门徒啊，从这个小孩啊的一些表现上面啊去明白的。OK， 连我们的主耶稣说在天国里他就是最大的啊，对，这不是说啊，在地上不能比，在天上可以比啊！你说，哎，刚才人家在地上争谁最大，你又不给，你现在你自己说可以争天上的啊？耶稣不是说可以争天上，这所谓天国里最大呢，其实是回应了他们的争吵啊。他说你真的要争嘛？你就争在上帝的眼中，谁讨神喜悦，这就更好，更划算了。啊，好过你老争在地上有谁比谁地位大，没有人有资格，因为每一个都不是属于地上的。我意思说，就你都每一个都是那只猫来的，啊，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不是你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求，要胜过，做得更好啊，就是要胜过也不是比较了，就是说要做得比人家多，你就在谦卑上面做的比人多，在爱心上面做的比人多，因为上帝喜悦这样的人，也看他为宝贝啊。所以这里所谓的大呢，不是真的是有位置的意思啊，是他蒙神的悦纳，可以吗？啊，蒙神悦纳就是像耶稣，因为上帝只有一个爱子啊，这答案很简单，不用开讲座，谁都懂啊，就是。父神三位一体里头，父神只有一个爱子，上帝重复的说，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所以上帝已经很明确的说了，如果你要上帝爱我，你只有你像耶稣，你不能有什么脾气啊个人的特点，你千万不要把特点拿出来啊，你要越像耶稣，你就越蒙神爱，所以基督成为爱子的一个标准啊，就神爱人的一个标准，也是被爱的一个集合体，就是基督啊。好了，我们来到最后一段经文了啊。耶稣结尾就是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马可啊，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啊，然后后面其实也是一样啊，啊，就是说，你们中间就最后一句不同啊，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啊，我就解释这个啊，就是最后一段话，耶稣不单说我们要向小孩谦卑啊，他要我们啊常常顺服圣灵的感动啊，愿意啊就是啊用谦卑的心来对待身边的人啊，爱护他们，为他们的利益努力啊。啊，基督啊，就答应我们啊，他这个回答啊，就是说， 他就答应我们将我们对人表达的这种爱算是对他的爱，也说算是对上帝的爱。你可能读过这句话啊，但是你要明白，这就是我们献给上帝我们的爱心的模式来的，就是没有人有办法直接把爱献到天上。OK， 因为上帝在地上有他的接收者，接收者就是这里说这小孩子。那我在说，不是上帝只叫我们注意小孩子啊，这小孩子就是说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啊，就是我们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待大人啊，接待出名人啊。但是他说，如果为这基督的缘故，我们去爱那个不起眼的人，爱那个大家所忽略的弟兄或是姐妹，其实耶稣说，我就在他里面接受了你的爱。当你把爱给了基督，其实你也把爱给了上帝。因为他说，凡接待我的，也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其实他指的就是上帝。OK， 当然是三位一体的意思了啊。OK， 所以你看，谦卑爱人不亏损的，因为你一直往下的时候呢，原来有一个电梯是直通天上的啊。那些傻瓜一直想要讨神的喜欢呢，就盖巴别塔，一直往上走，对不对？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他认为呢，他比别人好了哈，他现在第二十层啊，别人都在第五层啊，第三十层啊，一直往上。他到顶，他还是只是几十层，他也上不到天了。原来上帝给我们开一条路呢，是另外的。你去关心最低的人呢，反而就等于了在那里就关心爱上帝了。你都不需要爬到上面了，说啊，我要用最高的荣耀来赞美神啊，我要爬到人生的最高处，让神得荣耀。上面说少来了，不用了啊，反正这些歌星明星在台上，我也看过啊，一些所谓基督徒的歌星明星啊，就拿奖的时候就冒两句什么愿荣耀归给耶和华真神什么。最后还不是谢谢导演啊，谢谢演员，谢谢啊出唱片公司什么什么什么啊，是啊，讲一句话又怎么样啊？你真的是感恩，请你离开这种娱乐界好吗？这种烂滩水的这种地方，充满贪婪物质，充满欲望的，你如果真的是感谢神，不会出来的这些人啊。OK， 所以你说算了，这些想要在地上用人的欲望啊撑到最高点，连说这是上帝的荣耀呢，他会发现他爬错山了。我们的山在这里，他也在爬，那爬错了，但是另外一座山。OK， 所以他不同地方，他到顶处的时候，他看不到上帝，上帝在这一边。上帝说，我的山是往下走，有电梯上来的啊，因为我的儿子基督降卑到最低处了。所以但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啊，我们走的道路不是世界的啊，世人给我们很多框框，很宽广的一种方便啊，他让基督徒贪心不内疚啊，让基督徒自爱不内疚啊，让基督徒这个享受物质不内疚。 OK， 他世界给我们很多开放，他告诉我们什么都可以啊，做得最好啊，能够荣耀你的神啊，好像法老这样啊，不要走，不要走啊，你可以去拜拜哈，但是回来啊，这里有的吃，有的住，我保护你。上帝说 no， 我的子民就要出去，一定要离开埃及，一定要跟你不一样。OK， 所以我们选择在哪里啊？盼望耶稣基督在这里哈，他真的是给我们那些在地上哈还在磨练爱心啊，就是学习爱人啊的信徒啊，有安慰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愿意爱人啊，但是有时没有果效啊，会灰心啊，对吧？你说啊，忍耐，你后来发现好像没头啊，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啊，事情好像没有改变啊，你不知道再这样子下去，对方有什么好处啊，或是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人是会忘记的， 是吧？是我们对人好呢，人是会忘记的，就算人家提你，他也是会忘记的啊。但是你知道吗？当耶稣说你为我的名对一个小孩好，小孩会忘记你，但是呢，等你接待我的时候，我不会忘记你，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永远纪念我们对他的爱心。所以就因为这一点，如果你坐在基督的身上，你不可能灰心，因为上帝不会忘记。OK， 而且他的心意必定有果效的，你不可能白做的，因为你是坐在耶稣的身上，好吧？所以当然我们愿意谦卑的人啊，当然还没有学会谦卑的要学谦卑了啊，但是已经愿意谦卑的人不要灰心啊啊，因为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啊，我们如果因为他的名而爱人，他就啊算到他的身上啊。所以他最后在路加那小段话，只有路加讲啊，你们中间最小的他要变为，他不是说我们教会啊谁年纪最小的啊，现在我们最小的啊叫迦南的第二个儿子哈 啊泽汉啊，这最小哦，这泽汉是最高的啦啊，他是我们最大的，我们的尊他做大哥，没有这种道理的啊，他不是在讲这个事情，他不是讲年纪大小，他是在说在教会里头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人为着基督的名放下了他们的尊严，放下了他们的地位。 OK， 这里说我们要看他们伟大，不要因为他们为我们放下我们就藐视他啊，因为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放下他们很多很多的东西来爱来迁就啊，可能是小孩迁就少年人啊，迁就弟兄姐妹啊，你不要认为说啊这些人因为得空嘛他就这样做， no， 没有人得空的， OK， 大家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但当有人愿意把自己舍下来付出的时候，他是配得我们尊重的， OK， 因为他们在神眼中被上帝看为大了，因为他们往下走了，所以你在教会找谁越谦卑你就越尊重他，因为他当然不是那种形式的啊，是为主而谦卑的人，他是值得我们更爱护啊，更加的去善待他的人，好吗？那些还不学会谦卑的，我们求主的话语哈，就光照我们啊，就是说我们要放弃这种所谓世界两全其美的想法。 OK， 我但愿我们不需要走到很极端啊，说啊每个人都要倾家荡产才荣耀神的名， 我想这也不是神的心意。 OK， 但是最少在思想意识上呢，我们不愿意走世界的道路，不要有这种侥幸啊，觉得啊好像我也可以这样子，不要，如果会有这个方式，你感谢神啊，他给你不穷，有的吃住，但又给你有尊荣。OK， 你说我战战兢兢哈，不配哈，就好像那只猫这样，它来我家，我接待它啊，是因为我小时候养过很多动物，所以我跟动物是没有敏感的，我是很容易接受动物的啊，所以它碰上我 OK 了，我就给它吃啊，让它进来陪它玩 OK， 但是它千万不要认为这就是它的功劳 OK。他要永远记得是有人善待我就 OK 了，是吧？所以上帝会这样子善待我们，我们不拒绝也不否认，但是我们心里永远不要认为这是我的应该的啊。但如果有的人呢，上帝考验多一点，要他放的更多，要他降的更低呢，我们要扶持他啊，让他在服侍神的时候不痛苦，对不对啊？有人为了主放下很多很辛劳啊，这样啊，我常举例子啊，有一些传道人啊，也不单只是我们几个瑞士的牧师啊，就全世界这个地方，我们可能都认识一些服侍上帝的人，他们是有选择的，他们不是没有选择才干这个的，他们可以选择做别的事，但他们愿意谦卑自己做这个事情呢。好了，你看见你欣赏他，但是你要为主的缘故敬重他。上帝会感动你做该做的事，我不懂要做什么了。总之你要在神感动的情况之下表达你对这个肢体啊，对这个牧师或是这个服侍神的人的一个敬重啊， 以至于我们可以互为做肢体啊，扶持一起走完啊，就是地上的道路，好吗？好了，我讲完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啊，我就。